真棒。
差不多我们是将近40分钟啊，那么我们以后就再留一点点时间，我带了一本《彻悟禅师语录》，我们再聊一会儿吧，啊，我只带了一本，我念，我一边念一边说一说，然后大家就听着就行啊。诸位同修啊，这个刚才我读到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刚才读到的《普贤行愿品》呢，是在净土宗来讲。在净土宗来讲呢，是所依的根本经典《五经一论》。那为什么呢？就因为说一切的大乘经典里边，只有《华严经》是明这个一生成就一生圆满的。那么《华严经》这么大部头的经典啊，咱们上午去寺院巡礼的时候嘛，都有说到这个什么呢，就是七处九会啊，有时候是七处八会，《华严经》里边还有40华严、60华严、80华严。就这么一部繁大的这个经典呢，但是呢它的最后就是幕后一主啊，修了这么大的普贤行愿，你看到这个从礼敬诸佛到普皆回向啊，整个这个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说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隐藏的道理也就是说，地狱不空我永不成佛，永不成佛永度众生，恰恰就是佛道啊。所以我们说诸佛在度众生，不住此岸，不着彼岸，不止中流，啊，就在来回在这个生死海里面度众生，这是佛道，这表面是成佛了。观音菩萨的32应普门品，也是应以何生得度，即先何生而为说法。那我们自己也私底下想一想，应以何生得度，即现何生而为说法，就是说，也是没有一个盖定的佛果，他执着，也没有一个盖定的轮回。他当凡夫，这个恰恰行的也是国后行行的佛道啊。那普贤菩萨这里行的这10大愿望呢啊，从礼敬诸佛到普皆回向，念念都是佛陀的品质啊。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当时菩提树下一堕大乘佛，也是行的这个道。那个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啊，跟这个西方三圣清净海众去这个天天念念沉沉叉叉无边无际的去接引这个法界众生，也是行这个道啊。所以说整个普贤10大愿望最后的集学处呀，它就是说佛陀品质。我们每天读一部，就等于说我们用凡夫心去临摹佛陀品质。什么意思呀？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啊，还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最后你看10大愿望修的这样的圆满，还少不了说什么呀，幕后一主要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可见从事项上来讲，极乐世界我常说是说这个总持国土是法界之都啊。从离体上来讲，一个土一尊佛跟10方诸佛跟无边刹土等同不二啊，他运用就是这么一个巧妙的这样的一个甚深的这个法义。那我们在学习这个时候，就是今天又要所到净土一门啊。净土宗自打咱们慧远大师从庐山东林寺开始初开这一脉，到善导大师开始称性发挥，把他的他力救度的这个张力给显到极致啊，又到唐宋元明清的时候禅宗独盛，那么净土和禅两个汇合啊，特别是这个永明延寿禅师的这个宗净录里边，哎呀，把禅和净土结合的相当完美。像我们在读偶益大师的一些著作里边啊，特别是他有一个回左左车的一个信里边也读到说，本来禅和净土什么样，净土外无禅，禅外无净土啊，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所以有的祖师去答这个弟子们请问的时候说，弟子就是说到底这个怎么去分门别类的看待净土宗和禅宗呢啊，结果祖师就呵斥他说，如果是两家的话，你要个分门别类，现在你是本来是一颗星一个法门，你让我怎么分呢啊。这是从道理上来讲，理上它非常深奥。那从8个宗派5家禅宗密律净啊来讲的话，都是这个道理，不能强分，不能强合啊。包括我们显密也是一样，我们俩法师讲过显宗 啊，佛法的显宗就跟衣服一样，显宗是面子，密宗是里子。面子和里子能分吗？能拆开吗？啊，所以我们如实来理解佛法。那由于啊，我今天还讲的我们现在的烦恼这个，我再出处说，其他的法门呢、啊、都是解脱的，不可思议，甚深法门都可以修，而且都可以修成就。但是唯有净土一门现在比较适合，然后也是三根普披，啊，这个说久了以后大家都听遍，真的有的我们的法师讲法都觉得讲这个讲的老说这个说的我都受不了了，啊，可是他的的确确净土一门，就是凭着我的信心，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这么简单，啊，我愿意去往生，然后我就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念起来，啊。那在这个净土宗啊，五经一论就是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到这个普贤行愿品、念佛圆通章，啊，这也代表了信愿行三门。那么从我们祖师来讲，一共有十三代的祖师，啊，十三代的祖师从慧远大师到善导大师啊，到这个成远大师、法照大师，一直到这个偶益大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这个醒安呀、截流大师，最后传道。十三代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在灵岩山啊和普陀山闭关，灵岩山弘法的印光法师啊，一部文操洋洋洒洒一百万年，大家都看过。那么在印光法师之前，还有一位禅师叫什么呀？叫彻悟禅师啊。那么为什么后来把他划到净土一门了吗？他的住持的道场就在咱们北京的红螺寺啊，现在我们说的莲宗十二祖啊，他。在禅门下大彻大悟以后，一直这个领众修行来给方便接单啊，就是有来问话的禅和的参禅的，他都会给他点让你开悟。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一改禅风啊，整个把道场就变成净土道场。所以到时候在此的时候呢，还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当时好多人都觉得说他已经变节了，或者是退了，或者说是不是入了魔了，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上上的禅位。啊，这个教外别传，见性成佛，直指人心之法，他不去弘，啊，只去这个老太太念几声佛，他干嘛呀？啊，后来也有祖师不是在辩证这个时候说，你开悟后不劝自己修净土，不劝人修净土，敢保你老兄还没有，啊，才说的这样的偏话邪话，啊，所以十二祖呢，他一辈子的前半生主要以禅为主。后半生纯粹悉心净土，啊，那么他就是念了一辈子。后来的话，也在此之前，这个禅宗的一些好多公案也罢，开始一把有好多，后来他就一把火全部给烧掉，很可惜啊。那么，悉心净土以后呢，处处来的人就指归，当然也有痛快直接的禅风，啊，这个里边的语录里边的禅风呀，特别也痛快。所以我常说，既不为这个。宗门下的直指痛快的这个文法，也具足了一个对西方三圣极乐世界什么纯真的信心的这个赤子之心啊！所以这种禅师真的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这个三藏十二部教典信手拈来。现在他的著作就只剩薄薄的这么一本，可是这呢，依照我们传老都说是真的是世间第一等的精彩的文章和圣圣的这个妙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刚好有这个机缘，那么我们每天在送完行愿品以后，如果我的气还够用，就跟大家这个再接接缘，说一说，哪怕我读一段，我们仔细的品味品味啊。可能我们在一个人家里看的时候，烦心的看不进去，一会儿又这来了，水开了，饭熟了啊，家里的这个那个开始了，怎么样呀？就看不了，心静不下来，看什么都是皮毛啊，都是蜻蜓点水，弄不弄的就把石头当水，就撞伤了。啊，见地就出了问题，啊，所以说这个语录呢是后人，啊，也有他的弟子，后来有居士发现以后又给出版出来的，特别难得，很珍贵，啊，一般我们像祖师们称赞这部彻悟禅师语录哈，啊，说读了以后不但说见地能够顿高十倍，文章写文章的文笔都能顿高十倍，啊，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多的，他跟印光法师是两种风格，啊，印光法师的差别质。是，也是真是难以匹配，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强给祖师按这个高低啊，因为我们本是凡夫，这个心眼啊，心凡夫心和凡夫眼嘛，所以看来的话，他就风格不一样。 啊，印光法师就是一点婆心切切，哎呀，讲到哪里说到哪里，想生儿子怎么生，想这个戒是这个啥吃素怎么什么，家里火烧了把房子烧了怎么劝呀，那真是就是面面俱到，从历史长河里边把这典型自己说出来了。但是印度在讲到这些玄妙的这个义理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所以他就是说，一会儿给你兜露出来就老婆心切，一会儿呢兜露进去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见性成佛啊。但是他的话呢是比较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磨合的很什么呀，丝丝入口，天衣无缝啊。彻悟禅师语录呢，他虽然后来讲的净土，可是他的禅风还特别在。所以有时候读了他的话呀，我们有时候在净土方面的见地啊上不去的时候，这个一捅就开了啊，觉得说哦原来如此，这样的一种醍醐灌顶啊，这是彻悟禅师语录啊。那么说为什么这次，因为我平常出门也常带着一本书，就哪怕说路上这个在这个交通工具上翻一句翻一段都能够又得到说原来我的心所不到之处。那在此呢，我也想到诸位都是算资深居士吧，啊，就最浅的也在居士里常这么听法，啊，不管行的怎么样，道理也多多少少听了一些，啊。那么我想呢，一个我们修行现在最缺失的是什么呀？人成即佛事，可是人不成，啊，虽然是号称也是佛弟子，可是在这个末法时期，我们的人格不完满，啊，当然包括我也在内，人还不成。就是做人太差劲，说实话，啊，这就包括我们学佛团体里面也是，啊，我每次这个所看的事儿、所经的事，往往让我自己也得到好多教训，也很伤感。有时候真的就觉得说，为什么经典里面说到末法时期，最后善人，这个我不是说我是个善人啊，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具足了人格或者说德行，哪怕讲道德，咱们浅的说都没市场的，跑到山里面说圣人隐没呢？善人都引到善人，为什么他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没有市场啊？那我们现在其一就是人不成，太自私，包括诸位学佛的，我们常经这样在法源寺见证，大家都是自私的太过了啊。但是问题是有一个什么呢，不自私也不行，不自私你也活不了呀，因为在世间大家都是自私的，你说你不自私真的活不了。就是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境下学佛呀，就显得尤为的艰辛跋涉啊。为什么佛在经典里说在此世界修一日一夜比极乐世界一百年的就是说使那个劲儿还要多上不去啊？为什么就是说于此五浊恶世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甚难。在燃灯佛的时候已经进入浊世了啊，现在到释迦牟尼的时候真的已经到了五浊恶世，就是浊得特别厉害，那么还要往下浊啊。你看看外在的山河大地、水土流失、这个水资源污染等等的，别怪那个是好像是自然界的东西，那都是我们在作祟啊，这是确认无疑。再说我们说医报谁是正报钻，这个谁都有份儿，谁也说不过去，你别说自己超然于物外超不然啊，因为有情无情同源总之嘛，内外都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心地方的啊。那么再一个呢，既然做人又做不成，做鬼呢又不服心，还不想做三途呀，明明我是为了学佛，我要超不说生人天了，我还要往生极乐世界呢。就在这种左右为难掺杂的外在环境，然后把自己弄得真的是狗血喷头，人不人鬼不鬼的，说佛弟子吗简直是一个业障鬼啊，说是业障鬼吗呀，我有信仰呀，因果轮回我都信了，这是人中又是风陀利华啊，就是这样弄得的确有时候我们就是很惨兮兮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学佛学的，包括我当法师也是惨兮兮的，啊，有时候我也抱我抱怨抱怨，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大乘佛法在汉地来讲，就是说两不靠。你看咱们跑到南传，如果你要清啊，你是一股清流，完全是世间的清流，那么世间再怎么浊，他得把你供起来。南传的出家人是被供起来的，整个僧团完全是一个清流，就是在下面的这些国民啊。我再怎么浊，可是我承认僧团是清流，我完全把供起来。咱们去过南传都知道是吧，汉地都供不起来。当然一个是这不争气，二一个你们也做不到啊，你们也是翻儿翻儿的，动不动就觉得这不如法那不如，就开始说了，不认这个理，不买这个账啊，大家都有毛病，所以就供不起来。 在第二个呢又打不成一片，藏地的这个出家人，人家是打成一片，是吧？你到藏地看到处都是红色佛骨，然后谁家出了个活佛啊，转世就不要说了，就能出家喇嘛都是骄傲的不得了啊。真正有一个转世活佛的话，他们家的屋顶上的旗子都要两杆啊，他认为是很荣耀的事情啊。去藏地弘法还要讲轮回因果吗？更不需要讲。所以我们现在看你就是这么半吊的啊，我的德行也不够啊，咱们这次呢算有因缘，可是咱在北京城，你们能到法源寺有这个因缘，不是我偏夸法源寺，真是福德算福报啊。就北京的这几个道场能去清净啊，再一个咱们还在居士人接这个缘，这就算哎呀真是叹了口气，又心悬的，又悬的心又落听的，就是什么还算，就是说浊流里边的一股清流啊，这是说我们现在修行的一个尴尬啊。真正当然的泛在说，你有出离心，你想了生死，大家要想想了生死是件大事儿，了生死真的是一件大事啊。那么我们现在在修行上有一个什么麻烦呢？就是容易被修行给迷惑掉啊。如果大家都是资深的，或者也用过一些功，还是依然如，或者为什么我往往被修行迷惑掉？就是我这次来呢，这也是我自己长久以来的心得，就是说我们以后在修行上呀，要对自己狠一点。怎么狠呢？他倒真不是说读经读了多少遍，每天念佛念多少啊，或者说你持咒也罢，或者是天天到庙里做义工，或者怎么样，等等等等，这都是感恩于我们过去接的缘和修行显发出来的习气。它是一个依然我行我素的东西，在这个我行我素的东西上还得改啊，要不然就这辈子就是说在这道上走，可是呢还是依然在这个平面走，它不上，明白吧？不上的话，这个再更好的风景就看不见。所以因为我们做用功夫呀，用的久了以后的凡夫呢，就渐渐容易迷失啊，迷失掉了，就是把它数字化也罢，惯性化也罢，习以为常化也罢啊，就是说没有在自己的心性上下这个功夫。比如说贪嗔痴，这是最直白的东西。那我们学了佛以后，往往就把贪嗔痴作为一个名词术语，可是大家知道我们念念都在贪嗔之中，那你的贪能少一点，嗔能这个下一个台阶都好啊，今天比昨天好点也好，就是在我们的心地上多动啊。这都是说不上我的话有多么的语重心长了，就是我常反观自己来讲吧。你看我来五台山半山，一开始我很受用，慢慢就会流于惯失啊，这也是实话。一开始我一个人来，开了这个门以后，后来我就上瘾了，那个假期七天也来，有时候一有时间十天就来啊，过年的时候我就再来。那那个时候拜的话，那一念真的是呀，真是不知有时不知有时啊，哪里还就跟刚才我们读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你想如果你真是心提起在这个法本上，这个法义上的话，大家想你家在哪儿，儿女在哪儿呀，父母在哪儿呀，啊，你的另一半在哪儿呀，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在哪儿吗？这就叫清净啊。你想着去修行，说念念相应，念念清净，清净在哪儿呀？当下读的刚才读头就叫清净，那就是我们现在达不成一片，一会儿回去又有了啊。但是并不是真性失去了，就真性就蒙在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啊，这个喜怒哀乐悲欢里边啊，就是说这样的样子，就是我们现在容易被修行迷失，念念正念提不起来。这是现在，这是我们基本上现在修行容易出现的状况啊。就刚才讲到拜五台山也是，当然我也不敢说祖师们都是我不领众，毕竟六根舍己为人，但等五品，我还是希望就是跟你们有缘了，偏有因缘，咱们就来拜。那说实在你们也肯定有体悟，一个人拜就比较清净啊，左右或者怎么样他就是说，可是一个人拜修的功夫不够呀，他不纯呀啊，这个我不是说我带大家来把我害了怎么样，我现在要谢谢诸位，就是一个人修的功夫真不纯，经不起勘验，稍微有点境界你又根本拿不出手，这个我也明白。就是到那个时候体悟的觉得说，哎呀，一个人好像啊修的菩萨感应或者怎么怎么样，当然这是一个保任功夫，我们说长养圣胎啊，就跟小孩刚生下来以后，你也不能让他干活，那让他这个切菜这个去剁小鸡馅儿啊，他弄弄弄把自己手剁了不行，要长得差不多了会做了才行啊。所以说 以后呀，我们反正所幸也就是世间的姻缘，大家要学会在成老中磨练修行，啊，这个最重要，也是最根本。你看《普贤行愿篇》，没有众生就没有佛，啊，菩提树王智慧花果嘛，啊，从这个沙棘里面种的众生来成就，啊，就要磨，一个要脸皮厚，二一个要不储存，三一个要这个有长进，反正点点滴滴，你就想我的心是怎么样的，肯定人能找着自己的心是什么样。这个你没人这么傻啊，一定知道我好呀坏呀，这是这个这块功夫怎么样，这是都知道的啊。就是我们尽量不自欺欺人，不要自欺欺人就可以了啊。就这么每天相跟着往前走吧，啊，你看这么我们就很好的这个姻缘，在芸芸众生天地中，有多少人是发愿来朝五台山？也不是说每天早上去拜山，当然也有好多啊。可是，就算拜山的不一定都懂道理，或许来还愿的，或许是我们既然也懂道理，也拜山，或者就把这个心念要用得起来，啊，就正在拜的时候就用起来。你甚至可以说拜的是谁，所拜的是谁，就把这些一行参起来，都这都是念念的功夫，啊，或者索性全身心靠到佛菩萨的名号，或者经，或者咒，啊，或者观想。啊，或者这个以信心啊，相信生信菩萨这块就在前方此处，等等这些360行啊，这个18般武艺，你就尽管使出来说啊，唯一的就是安心啊。所以说为什么讲呢？讲到这个彻悟禅师语录，这个安心的，他开始第一段的话就是安心的。这本书里面讲的是纯用功夫的话比较多啊，所以说我出来这次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彻悟禅师嘛。刚才讲了一下，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同治年间一直到嘉庆年间，等于说那时候是法门的第一人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就读几句吧啊，读一段啊，一点点这个。他示众普说，就是说也是普罗大众坐了一堆人的时候给大家讲法啊。讲法他也不是说喋喋不休怎么怎么样，还是一种是禅风啊。大家一看他的这种骈文呀等等，就特别的引人入胜。示众的时候普说的。啊，普梭的时候他说怎么讲呢，我们来读一段啊。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明白没有？一切行门以净心为要，干净的净，清净的净啊。然则明心之要无如念佛啊，就讲到念佛。那么我们来看第一句话，说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刚才我们就提到心了，大家学佛不知道你有没有悟到过心在哪里啊？就像我们刚才读普愿行愿品的时候，就是我们呀特别平常会打妄想，一会儿觉得人家那个东西我想要拿回来，想方设法赚回来，一会儿觉得我这个日常的我的这个衣食住行都想要最好一点，每天都是为了这个，然后把自己的身子养得好好的，家庭养得好好的，天天这些用的念念都是就是这个心，这个心没有离开，只要你会思想的时候就是这一念心啊。所以说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是讲到什么了，就是当你这个心滥运在贪嗔痴财色名食睡的时候，这是不明的啊。这就为什么说颠倒，为什么说不悟啊？说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就是你从来没有对现实世界产生过怀疑啊，你也没有福德。当时有好多人就问啊，什么佛陀的都是受了这个打击了，挫折了，受不了了，去求佛门去才以此来宣开的佛门。我常说呀，多感谢这个打击。一个人具不具足福德，我在居士里也讲过嘛，就是真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福报的话，很可能他一辈子是特别幸福，从始至终他甚至没有一点点的打击让他萌醒一下，觉得说这人世间还应该有一点点东西，我或者说曾经有更为啊全面的这个宇宙人生的一种思维认知，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就很好的这个少年夫妻老来伴啊，儿女啊，膝下儿女这个孝顺等等，就是世间的这个幸福呀，他是稳稳的想到老，这辈子就浪费掉啊。所以说看上去这样，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心可以明呀。这点说到可以明心，我们就觉得真是大快人心，太庆幸。你说咱们学佛为什么？就是知道说 明心眼，怎么明？我知道是因果是真实不虚的，这就是叫明心。我知道轮回是始终存在的，这就叫明心。我知道我现在的生老病死，这是湛而如是的，法而如是的，湛然常在，这也是明心。啊，就是始终你对佛说的这些一切的这个，我不断的吸收，不断的信受，不断的住到里面去，这也是一种明心。啊，我们在世间的话就是心不明呀，大家能享受到那种心不明的时候那种痛苦吗？啊，就跟那天我们在车上给大家讲的虚云老上，我们觉得这么苦修啊，有的山里面住茅棚的人几十年不见面啊，这个说一吃怎么说，满宿松花时有余，一吃莲叶亦无尽，刚被世人知住处，又一毛蛇入深山。那就像这样的一种人，他在世间的话好像就活得已经没什么意义，按照心没明的人来讲，包括咱们这几天在这儿拜山，有人见了也要觉得说这些人已经完了，被洗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开始趋向明了嘛，他们心还在暗中，暗中怎么理会明呀？你想想，在暗的时候怎么理会明？所以想到这点的话，你想想我们，哎呀，我常说想到咱们能学佛啊，咱们知道有解脱，就光这点就足以了，这个人生得的呀真是够意思啊，这个真是仔细想想，你说想是不是这样？当然我们还少不了烦恼，少不了业障，甚至有时候业障逼出来还不如一个不学佛的人。可是呢，我们曾经也有过体悟，一念心花开的时候，佛法灌入到我的身心世界中的时候，突然间用佛法把一个烦恼大的境界给对峙过去，或者煎熬过来也算，我释然了的时候，大家想想，别人不知道这种感觉啊，这就明智如愿，法喜充满。所以说这都属于明心啊。但是从用功夫上来讲啊，一切法门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教法啊，从华严经讲到法华涅槃啊，当然我们也有些啊去南传也接触过一些禅观内观呀等等，这些就所有只是让你断烦恼，只让你生智慧，只让你从戒定慧这条道上走，只让你信戒行正不乱这个章法，那么都属于法门方法。这些所有的法门讲给你就是点，不断的这么点一下那么点一下啊，我们心不明的时候就像一个气球呀啊，气球的话这个气球皮很厚怎么也爆不了，那它先在这戳一下，哦，开了一点点，在那儿再戳一下，换个方法，不断的就是来回点点点，终有一天这个气球要爆，爆的时候就我们常佛门里面叫做冷灰爆豆，就是明心的时候啊。所以说以明心为要，所有释迦牟尼佛一代教法就是为了明我们的心啊。咱们今天也试着明一下，刚才就问了说我们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心在哪里，你说我的思维好像在身上上下乱窜，到底窜在哪里可以捉得住？捉嘛，谁能捉一个？你给我说捉在哪里嘛？包括我现在眼睁看见拳头，啊，在这里给大家说，你给我捉，我说你给我捉的时候，我说的是谁说的？你给我捉，我让谁来捉？啊，仔细大家体悟一下这个，咱们先把净土放在一边，不说念佛，就光说这个心性来讲，啊，你看这次我刚刚去。少林寺嘛，少林寺有个辩禅法会，我就这个狐假虎威的去当评委去了啊，因为学院里面也看这个领导法人看得见，我去评委，但是我也不是，因为我知道佛说的不会错，我照他说就可以了啊，我一点都不气馁，虽然都是我的前辈，旁边一个老禅和子真修得好，人家那点评的时候啊，直接拿起话筒说了几句啊，各位法师们怎么样，突然间就不说了。后来我问他，我说师父您在那时候什么，他说我在想我说不下去了就不说啊，然后他就是说我这词儿出不来我就不想说了，我为什么要强努着要出来，又自然而然的当时说我的心就是这样的，我就关心你哈。我们几个三个评委，但是我是挺理解他的，因为坐在他身边特别亲近，在少林寺禅堂里面啊，然后呢我也就看着他，我也就关照啊，这个一真法界、不二法门、山河大地日色，至少跟我是一体的，整个这个不应该上面有差别相。那几天辩禅我还真是呀，实实在在从来觉得没有离禅这么近啊，这种痛快之间。那么里面有一个题目就是云门三句，云门三唱，就是说云门宗的祖师文彦禅师接引人的时候呀，他有三个方式，一个叫截断纵流， 二一个叫随波逐浪，三一个叫涵盖乾空啊。我们是常说讲十方十相呀，讲这个天然的天台宗下面讲到这个始中星耀里面有一个空假中啊，那他就是说从俗地里边是什么呀，是立一切法啊，就是我们常俗话说的，说佛事门中不舍一法，穿针这个福报你都不能舍，要去做。但是真实理际真如理地呢，不立一法，实际真如里面又什么呀，泯一切法，一法都不立啊。实相就是什么呀，就是无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在中地里面又是统一切法，既然俗是一边，真是一边，还是两边，所以他又用这个中地来统一切法，这是一个在道理上讲佛门的一个，所以涵盖乾空，极断众流，随波即浪。那么在辩手辩的时候呢，有两个法师，一个就是说，请问法师啊，什么叫做随波即，你怎么去截断众流了呀？这个法师就我都在旁边急得不行，他就哎呀一下子，因为毕竟都是有一些小师傅啊，这个去练一个处众部位都很难得了。我刚开始讲法的时候，如果坐你们这么多人，我就手发抖的，根本不知道往哪放，啊，所以说，他就开始说娓娓道来应该怎么截断宗流，啊，我应该这么这么。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把禅宗的宗风给什么呀卖掉。禅宗就是直指人心，你要后脚跟跟得上，截断宗流，啊，后来我点评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不在想截断的时候立刻截断？怎么截？怎么断？我说你说了那么一大堆，你为什么不反问一句，你要截断众流，截在何处，断向何方啊？我们仔细想想，当我们这个脑子觉得截断众流是不是说啊，所有的相都要换了，我不能执着，要放下等等一系列的妄想，一个妄想一个妄想的往上扣，你烦恼断烦恼啊？为什么不在这个正要截的时候就把它截断？这就是我们一般用的心。你的心如果在道上的话慧着的话，这个时候就叫积分啊，积分转语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现前一念，你怎么去悟它？啊，我们现在也问一下，你们都有这个名字，自己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哪来的？生之前这个名字是谁？死后这个名字又是谁？今天早上拜三是谁？现在坐在这是谁？所有的妙法、心地法门就充斥着我们的眼目。啊，时时刻刻郁郁花花，无非剥落，轻轻脆出，悉是法身，啊，这是真的，这个东西不是玄妙的东西。为什么叫幽微难至呢？就是说，天天在你眼前转，你甚至浑然不知，所以才叫难。啊，一念觉即是佛，一念迷就是六道，这是真的，啊，从根本上。所以说，一切法门就是为了让你畅快淋漓的什么明这颗心，当然不是我们肚子里面的肉团心。也是我们正在打妄想，这个叫缘影心，啊，它是一个变法界心体。这个变法界心在起功用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它起的就是北京的红尘的染法。我们来到金刚道场，它这个心起的功用就变现出来的，又是什么呀？五台圣经。我们这会儿的夜里到了，那么又变现出来，大家聚会出来听法，这个心始终都离不开我们的现前一念心的作用。所以要明这个心。是第一要务啊！以前住禅堂的禅盒子更是如此，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啊。那么早上不是我们去到显通寺的时候给大家讲，为什么他的佛已经成了卢舍那佛，是圆满报身，圆了嘛，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填满了，是一个饱满的嘛，又圆又饱嘛，满了嘛，满了就是没有路了，没有缺憾了，这个说明人家的修因正果到啊，就是说水到渠成。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告诉诸位同学，我们现在包括今天我们在这听法，今天早上正在拜山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愿力早就发了，我们的菩提种子早就造，现在就是按部就班的按着我们的在修功正的这个修德，在修因，在正果，在趋向圆满啊。包括我们这块，你每一念的对法的首肯，每一念的起心的关照，都是不断的在成佛，明白吗？啊，所以这就在亲近我们的这个变法界心，让它静。首先要明，其次要静。光明不静是不行的啊。那么在禅宗的来讲的话，大彻大悟教下的大开圆觉，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说明了，明了这个心体了，已经见到佛性了，而且什么呀，知见跟佛是同酬的啊。但是呢，没有静， 啊，以前的祖师问另外一个祖师说，为什么天下的善知识跟诸圣啊，就是说诸佛菩萨的这个功勋，为什么有什么差别呢？啊，这个他的这个老和尚就答道说，功勋没有等齐于诸圣。虽然你由于这个一念的假借这个外因缘顿悟这个什么诸佛妙理无生，这个悟到这个无生境界是悟道，但是没有正道。啊，大家一定要明白，悟就是说明白了啊，这个瓶子我擦的一下子给透明了，可是所有的习气还在。啊，悟就是说原子宣开了，看到了，但是正就是说我圆圆满满的走完了。啊，修行这种境界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一切行嘛，记住我们的修行什么呀？就是以静心为。就包括咱们今天早上拜山，就是为了敬这颗已经相信轮回、相信解脱的心，继续敬，要证到亲眼见轮回，要证到亲身入解脱，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一切法门以灵心为要，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啊，这是第一句。你看，就两句就把一代教法给总结起来，啊，那么接下来，然则明心之要，无如念佛。就是说你要明心之要，就是说你想明心，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你为了明心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开元解的这一步啊，因为我们开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我那天可能师父我们一块儿这个聊天嘛，我说呀，我真想开悟，我就算往生我也想开悟。他们说师兄呀，你这个性见行就是开悟的。我说是的，可是在事项上来讲的话，我没开悟之前我很痛苦，我很累，开悟了以后就坦坦荡荡，啊，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事皆是佛事。可是没开悟之前真是累，啊，一会儿二愿对待，啊，度众生也累，讲法也累，这个忘不了自己也累，每天都是围绕着我怎样怎样，很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累的都还不如人家打两声呼噜啊，他自在，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明心之要。明心之要无如念佛，为什么是无如念佛？这就等于说三根普昧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往往把禅宗的这种洞彻彻悟法门、顿悟法门啊，这个推上给这个上上上上的根基。可是，如果你是上上上上的根基，归到念佛里面来讲啊，它也有十相念佛，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念念念久了，先得一心不乱，其次入念佛三昧。这个通了以后，一通百通，跟你悟道的境界是等同的。在这方面，就是你的上根不会屈你的财，就是不会把你浪费掉。啊，就像我缝衣服一样，本身是一块丝绸，你把它缝了内裤，可是他说了，这个什么样的，它可以缝成内裤的，照样还是丝绸，它还。啊，不会坏你丝绸的这个，我们总归是为了穿衣服，啊，从就穿衣服这个比喻好像不太恰当啊。从穿衣服这个角度来讲，只要能穿，它都可以做，是吧？啊，所以说，然则明心之要，无如念佛，没有比念佛再简单、痛快直接的，啊。所以这次又讲到这个时候说，这次禅的法会，你看我们接下来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大家要体悟这几句话。一佛念佛，我们常说念佛念佛，当然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支持名号，还有个意，啊，我们为什么说有时候平常说叫细心念法，就是眼睛一睁，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坐着世间的日子，心都系在极乐国土。极乐国土是我们与娑婆国土在过日子的过程中，一个让我已经决定将来跟他要过日子的一个第三者，是一个第三者，就像我们现在有外遇一样，有同性的人有外遇一样，虽然身在这，可是这个家庭对于我来说已经毫无意味，我只想跟着他过，啊，这个比喻有点罪过，可如果你确立这样的心态，将来你保准要跟他过，就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往生不了，还是不想离婚呢？虽然说对现前的这个娑婆世界觉得不想跟他过了苦啊，他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啊，你看把我弄得每天造这么多业，将来还要堕地狱，可是呢舍不得离开， 顾久了，就是又爱又恨，还是不想离婚，凑合着要过。啊，虽然心里也说呀，那个第三者要又年轻又貌美，或者怎么样，我将来跟他这个白头偕老，或者怎么怎么样，可是说的时候还是这个劲儿大。啊，所以说念佛，忆佛念佛，忆佛念佛，说白了，说究竟了，就是我，就是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西方三圣，就是极乐世界，充斥着我满脑子的这个东西。啊，就跟一个神经病的人始终就记得一件事，就念叨一件事，就说一段话一样，不断的重复啊，谁谁谁把我东西拿走了，谁谁谁把我冤枉了，有的受了刺激的生命，他的世界里面就是这样，一念充斥着这个念。刚才我又问大家念，你看念行愿品是谁找不着了？为什么念只有行愿品？那么我们念佛依佛的时候就找不着，为什么念只有佛？佛外无能念之人，无所念之使佛。这个佛，佛外无心，心外无佛，就是一念佛，阿弥陀佛。那你想，在这因果中，念念都是佛，因地是如此，果地是什么呀？是什么呀？能到哪儿去啊？连菩萨法界都不会去呀，这位同学啊。待会儿下面有文就说到这，啊，所以说，忆佛念佛怎么样？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就是现在，当来是将来。大家不要忘了，现在行不可得，过去行不可得，未来行不可得。为什么之所以有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回到刚才的问题上，以静心为要，什么时候静就能见。啊，三际是平等的，只不过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远近呢？就是说静的这个，这简直就不是一种速度，或者是一种时间差了，只是我们在静的过程中还有妄想，有这个业力的流转，上面错成时间了。这个错觉啊，所以说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哎呀，每一句话都是金子般的这个掷地有声，我们要悟这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就是我念南无阿弥陀佛，你想想现前就是佛，就见佛。虽然我见的是你们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念升起来，见的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悟不到，要深信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现前见可以，就是即身正念佛三昧，亲见无边刹土，随时任用往生。如果念的功夫深，当来是临终接引，这个就偏向于阿弥陀佛48愿里边特别摄受，其他的佛的愿里面没有。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也要说一下，因为我们都说佛佛平等了，对吧？那我往生东方琉璃世界也可以啊，我上升东方那也可以。可是就差别相上来讲，的确为时已晚。什么叫做为时已晚呢？我们现在凡夫，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读行愿品？你现在的凡夫心量发圣者之心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功能作用给它提前设置进去，你成佛了以后，你的因缘就体现不到这个层面。佛也不能违背，还不能违背因果。啊，度众生还在因果里面度，过去接的什么缘，照样依然如故，什么方式度？所以说阿弥陀佛他在。这就等于说他有远见呀，凡夫的时候人的眼见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现在啊有这个设计师的远见也不一样啊，国家之间的这个用城维护远见也不一样。如果他有远见的人，他在一开始打开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装修个厕所吧，啊，装修个洗手间和这个厨房吧，有远见你就在铺地板或者什么，就把将来面面俱到都能弄进去。有的人不行的。啊，地板铺好了以后又往想起什么下水道哪儿不通了，又噔噔噔敲开，这不对啊。所以法藏菩萨他厉害，厉害在什么呢？他有临终接引，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起人起者不取正觉，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法界起这么一念心，就一定会呈现这样的一事，这种范式因缘就会呈现，其他的佛就没有。没有你成佛修行正果功德圆满了，这可是回过头来度众生的时候，他是不具备这方面的差别因缘，不具备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大家想想什么是方便？所有的法门都是方便，所有的行门依然还是方便，因为什么？一切东西本来现成啊。我们天天说读经，天天说拜山，就是一个敲门砖啊。如果你悟性这边能上来，你就发现它就是一个敲门砖。举手投足吃喝拉撒山河大地日夜星辰都是什么呀？一切现成。 大家想，一切现实你还要多什么嘴，多什么心思呢？地性当下一念，就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就是佛的法身的体现。可是我们平等不起来的话，天天得不能放这块砖，天天得敲，一天不敲不开两天敲，两天不开三天敲，年年敲，一日敲，静闻来起敲，三大阿僧祇劫敲，说不定能开啊。所以说念佛这个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所以在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说，方便中第一方便，为什么呢？他方便的再没有方便，就这样啊。所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正在念的时候，就是一次解决百非的境界，就是中道法门啊，就是无我境界。所以说这个时候不假方便自得心开的时候，再不要在其他方面再使那么多法子，自然而然就心会开啊。那么如果这样，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乎啊。你看这个印光法师念佛念的，后来有一次他给一个人回信说，哎呀，我从去年冬天开始参加这个7期49天的佛期，然后我打个妄想想亲证念佛三昧怎么怎么样，随之宿业太深啊。然后后面有一句话特别要紧，大概意思就是说，原来宿业就是我的这些业障，我想所谓的消业障忏悔的业障，跟什么呀，跟这个佛性什么呀，同样不生不灭啊。你回去读有一篇文里面有这句话，这就叫什么呀，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原来所谓的宿业跟法性是同样不生不灭，一切现成，爱怎么怎么样啊。当然大家不敢修这个法门，济公法师就修这样，爱怎么怎么样，该杀人就杀，该这个做善事就做，赤条条就这么一念心体，任用他百千万劫的这个变现。但是我人家心不动，没有相，咱们现在有相啊。我们试着大家，我把你们观想成跟我是一个人，你们把我观想跟你们是一个人，那我对你们和你对我还是原来那样，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时候，还有你我之分吗？佛菩萨每一念都是这样，念念如此，分身进未来界的刹海国土里面度众生，都是这样看待众生，所以才说千处有求，千处应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啊，这个不假方便自得心看就是这样。后来印光法师就说，哎呀，原来佛光遍照于法界，谁能与我分忧耳？客气话就是说，哎，看来我又白费功夫了。说的是好像说，没听明白的人好像说这老和尚没有得念佛三昧，其实就是说我得了这个你们都不晓得，没人跟我分忧啊。啊，所以从这点来讲，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就念佛就够，足以明心啊。再看下一句，复次再说了，静心之要亦无如念佛，也没有比念佛再好了。为什么？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我们在静心的过程中，它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法华经法华经法普门品品普门品里边说的哈，说念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念念不空过，其实空过念是不会有空过的。所谓这里的空过，就是说打妄想想贪嗔痴，念贪嗔痴去了，空过了啊。念念不空过的时候，其实恰恰是这个，就是说念念不空过属于念佛境界的时候，恰恰才是真正我们说的空性的这个空过啊。大家一学会反正理解，来回激荡啊。那么在这样的话，我们只要一念相应，念了南无阿弥陀佛，早上拜山的时候你也有这感觉吗？就是拜了相应的时候，突然间几个台阶或者一段台阶就很快，一不留神就跟我常说跟猪八戒扯绳似的，嗖溜的就没了啊。突然间回过神来，又觉得呀，我打了几阵妄想，腿又疼了或者什么，那这几个台阶就特别的艰辛。这其实就是快的时候就叫一念相应一念佛，特别快的就是念念相应念念佛，念念相应念念拜，一念相应一念拜，不相应的就拜的累，就不想拜，就一样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清珠下雨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行，乱行不得不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只有一念，不可能有两念。记住，永远我们思维的就是现在我们正在想这一念， 绝不可能有两念，说我前念想了，后一念想了，同时在想。仔细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佛号投于乱心，佛号被佛这个乱心，这个心啊，咱们不说乱，不说佛，这个心被乱占，就是反佛；被佛占，就是相应。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清珠下雨浊水，就跟一个青色的模拟宝珠下到浊水里面，浊水就不得不清了。佛号投于乱心，乱心就是佛心。所以说，诸佛菩萨是什么呀？法界神入，一切众生心想神，一切众生念佛的时候，是人心想佛时，是什么呀？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还是这个道理啊？乱心不得不佛。如此，你看又说，如此念佛非静心之要乎？是不是静心的最好？在这种情况下，老和尚就总结到说，一句佛号，你看一句佛号具摄悟修两门之要。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又可以明心，又可以静心，而且是明静同时的。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的所谓的开悟，开悟了以后才学着修，这已经就跟古人唠了一大堆了。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是即悟即证的，一开悟立马就登八地，是这样的一种境界，这样的一种根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具摄悟修两门之要呀，你看。一句南无陀佛念起来，就已经把明心和静心什么呀一体同时并驾齐驱，非常殊胜啊。后面说举悟则性在其中，你悟不到不要紧，你性举悟则性在其中，性就可以代替悟呀啊。大家要想想，得生与否全凭就信愿之有，你想想就保证你会开悟呀，这给你打保票的。一佛念佛，现前当然必定见佛，即闻佛声顿开佛慧啊。所以说举悟就是，如果你要讲悟的话，悟不了不要紧，举悟怎么样则信在其中，有信就可以摄悟，就把悟给摄进去，就是你信的时候升起真实信心的时候，就跟开悟是等同了，你敢相信敢去承担这样的一种法门啊。举修则正在其中，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起来，念念就是什么呀，不要说见思烦恼，破无明正法性的一样，就这么厉害。举修则正在其中，就是修的时候就是正，我们现在信解行正，修行在正，正在行后，行在正前呀，只有修的行一直行，才有后来的正啊。可是呢，净土法门举修则正在其中，就可以即修即证。大家想想啊，这个东西啊非同一般，悟不到也没办法，我们就听了种善根种子。今天晚上的道理是非常深奥啊，我说了就是主要讲到我们怎么用功夫，没有其他的闲言碎语啊。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想想，举修则正在其中呀，就是入到甚深禅境，就是戒定慧，就是什么呀，一体同时具足。我们就是不敢承担，就觉得说咱们吃这个馒头，咱们吃这个核桃花生，比如说他们真的馒头买来，我就觉得说一定要播种种子，秋天收回来，把它皮儿磨了碾成粉，还要放酵母发面，然后还得老板娘蒸熟了，我们还得给钱才能吃，就说一定是这样的。可是大家别忘了，还有不是这样的，现前人世间的现前事，就可以说人家有慈善的直接送到你面前，你拿起来就吃，什么都不要了啊，何况我们在修行上面一定会有横超法，一定会有什么呀竖出法，永远是这样的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举什么呀，举悟则信在其中，举修则正在其中，信解修正具摄大小诸乘一切诸境之要啊，就是信解行正这四法，整个所有的境界只不过是为了说这种道，说这么一个次第，说这么一个程序。那么现在怎么然则一句弥陀非治要之道，你看就一句阿弥陀佛就把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敢不敢信？敢信吗？敢信了还要来拜山呀敢信了你就等着都可以往生， 这个说过的话，这个见不得台面的啊，这属于邪知邪见，被广大传开了，这就成了本愿法门。可是首先我们愿在讲，行在讲，首先你要讲着我敢信吗？谁敢拍胸脯说我就等着往生了呀？的的确实心里的分量就这么足啊，我心的信心就这么成分就这么高，是足金的，就是不够，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再加愿力的辅助，再加行持的什么呀策法，这才是针对一个凡夫来讲才是接地气的法门。真正有那偏的那种剑走偏锋的根性的话，他就等着往生，你能把他怎么样？他自死的一念他就等着来接，没有一念怀疑他不来接我，为什么？佛的承诺我不信吗？有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往生，谁知道呢？佛法太离奇太不可说了，就跟这位狗今天让咱们碰见了啊，这个无边的秘密藏啊，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啊，前因后果真是不可说不可说，心思道断啊，这个言语道断，心思路绝啊，我没想过，今天我发了个微博来说，没想到信解行证，说从初发心到圆满菩提，一颗信心都能够摄净就修，信的时候让信及格啊，解的时候让性什么呀落听，行的时候让性圆满，正的时候原来我性的都是真的，无非就是一个信心。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当然我的讲法往往老是走剑走偏锋的法啊，说的容易把它说极端，这里也深得师兄弟们的呵斥啊，可是我觉得我信啊，我真这么信，我修的不好我也这么信，我自欺欺人的信我也是这么信啊，我让我再说服不了说极乐世界没有或者怎么，我仔细想想，马马木木的想想，还可能说有可能有没有不知道，仔细想想我就不敢说不知道，肯定有。你说有娑婆世界就在东方，咱们现前境界这么分明在目，怎么会没有极乐世界就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啊？学佛同就是不敢把这个法门，尽管这个法门这么的平铺啊，这么的这可是是一句阿弥陀佛就具摄悟修两门啊。刚才讲到在少林寺辩禅的时候，有两个法师夜市嘛，我说既然咱们是宗风宗风呀，你就要把这个话呀说到七寸上，禅宗的话呀它是要说到七寸上，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过和忧过这个不及和过忧不及都是不行，恰恰打坐在这个七寸上，然后什么呀？就跟按这个瓢一样啊，呼呼按下去，它噌的要翻起来，没有一个定性，怎么说都对，怎么说都不行，就这么来回刀光剑影之间，看你对空性的这个感悟啊。那么说到有一个小师傅说，法师啊，说到禅法，说那你现在悟了禅了吗？啊，悟到禅，请把你的深妙禅法给我们示现一下。结果这个法师说：“阿弥陀佛，不敢。”又加了句不敢啊，当然这很正常，人家法师谦虚，所以我就当时想，为什么我后来点评的时候我也说，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正在说的时候有什么不敢？大家想想，我说的是佛说的，有什么不敢？祖师说的有什么？不是我说的，我是个肉替佛发声而已，那有什么不敢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师说阿弥陀佛不敢呀。我后来点评，我说你为什么要加那两个不敢字呢？一下子就把尾巴给露出来啊！他让你试这个声妙禅法，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没听过世人但念阿弥陀便是无上声妙禅，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呀。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没有一个能念的我，没有一个所念的佛，谁念的时候都是这样，只要你全情通声投进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法师就不，我说哎呀这个就没办法，积分就是这样，那你就说不了这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话啊，那你就加了一句不敢的话，就等于打补丁，心有余悸嘛，正在激风斗志的时候心有余悸你就落下来啊。当然我们说禅宗谁也没开悟呀，只不过在那就跟演戏一样，演也得会演呀，你要会演，你实在演不了说不了这种禅宗的话了，你用教下娓娓道来也可以，没有教下道不来了，你总有一颗赤子信心吧。大家要记住，不要以为禅宗的话就非得要智慧，就用信心二百五挺出去也是的，这也是一种宗风呀。就是你信不信我信，我认为就是这样，你能把我怎么样啊？我说因果就是因果，我说轮回就是轮回，反正佛说的我照样拿出来，我信，你信不信拉倒啊，这也是一种宗风 啊，所以佛法妙不可言啊，这个全方位的呈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后来我们说他们说法师，你看这个就积累下来，一打补丁就落下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以后自己在这方面受用的一个情形啊。六点半开始，7点啊，用50分钟的讲法啊。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大家合掌回向一下。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